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20章第1节，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，率领32个王，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，又差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，对他说：“便哈达如此说，你的金银都要归我，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。”以色列王回答说：“我主我王啊，可以依着你的话，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。”各位，我也不太能够判断亚哈在这个时候这么受羞辱，也接受人家对他的羞辱，是一个极大的错误，还是一个可以原谅的错误，还是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的错误的解释，我不太知道。但是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圣经绝从来没有叫我们对恶势力是一种让步的势力。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，我觉得重点在于说，你不要被恶所胜，你不要也就打回去杀回去，但而且你不可以自己报复，有神设立的权柄，你这可以跟警察讲，可以跟国家讲，有第三者来制裁，我们自己不报复，我们自己不自义，而且就算在惩治对方，借着国家以所有的公权力在惩治的时候，我们心中还是希望这样的惩治对你是有好处的，你不要继续嚣张作恶下去。恶人被惩治可以使他作恶减少，这我认为还是很爱他的，所以惩治人跟爱人并不是冲突的。那最少我们看到在这里，让步姑息是养奸的，魔鬼不会因为你的让步就对你客气一点。这便哈达就说了，你要给我下第二步，不是你要给我，是我要去找你的东西，我怕你给的不够好不够多，我现在要到你家去收。那么这时候第7节，王就召了长老来了，说这个实在是太过分了，怎么办？第8节，长老和百姓，这个你看这里也是亚哈算起来，就他统治来看还不错了，还相当的体恤民情，而且还有一些尊严，这就是他没有认识神，不信靠神，这就是他的最大的污点。当然我们信靠神也能把这些世界事办好，所谓世界事办好也是应该的，只是如果这些事办好，那表示神的恩典在你身上，你却不依靠神，不归荣耀给神，这是很不对的。亚哈的错就在这里。好，长老和百姓说不要听，然后以色列王就拒绝了，一拒绝呢，这个第10节，便哈达就说，哼，这说重话了哈。我看这些人呢，真的个个都有文胆，在后面帮他写这个文告啊，写的都很生动哎。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跟从我的人，每人捧一捧的，愿神明重重的罚我。就是说，我们每个人去拿你的一块土哈，一捧土拿走了，撒玛利亚都已经瘫掉了，就是骂人不带脏字了。我抓一捧，我们所有人抓一捧土，你们就没有了。亚哈当然也有文胆了，回去就说：“顶盔踩顶盔冠甲的休要向摘盔冠甲的夸口。”意思说你还小嘞，你才刚刚带起盔甲来跟我打，我是现在脱下盔甲了，我比你经验多了。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是还没有到最后结果，你先不要说结果会怎么样。那便哈达听到这话呢，就说摆阵攻击攻城。好，先知就来跟以色列王亚哈讲了。这个先知大概不是以利亚，以利亚从他在上一次的经验里面就比较不多出来了啊。那也不是以利沙，以利沙还在受训练。那但是那个时候显然就有不少的先知开始在讲话了，被耶和华使用了。那么耶和华说，我会把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亚哈说借着谁呢？他回答说，耶和华说借着跟从省长的少年。要谁率领呢？他说要你亲自率领。所以 跟从省长的少年人用的人只有232名，然后重兵7000名，比较起来这是很少的数目，但是神有话说，我会借着你的手和这些少年人得胜。于是他们就准备打仗了啊。这个要打仗的时候，这个便哈达是一直在那里喝酒啊，痛饮啊，他觉得太容易得胜了。亚兰当然也比以色列强多了。便哈达在18节就说，哦，如果是讲和出来就活捉他们，打仗也是要活捉他们，就是要让他们做奴隶。当这场仗的结果呢，是亚兰的军队惨败，因为神同在。然后22节，先知来见以色列王说，你要小心哦，明年这个时候亚兰王还会来。然后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，以色列人神是山神，所以他们胜过我们，但在平原打仗我们必定得胜。各位，有的时候基督徒的得胜就在这上面，不是我们好，而是敌人太惹神愤怒了，就是这是很惭愧，他居然敢这样侮辱耶和华啊。当然这也有一点看起来好笑，上帝好像这么容易被激动，实在不太了不起了。这是描述我们在神面前不要夸口。这个以色列第二次的确在平原作战，以色列人非常的少，在第27节，对着亚兰人好像两小群山羊羔一样，亚兰人遍满地面。那这次又有一个神人，上次说先知，这是神人，也是说亚兰人居然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，不是平原的神啊！哦，这羞辱太大了。那如果这样，我们真的希望慈济啊、星云一天到晚骂耶和华，然后我们其实很烂，神也会消灭他们。当然不能这样说了哈，就是我们不能指望敌人犯错，我们要自己走得正确哈。在这次战争，亚兰人又死了很多人，城墙倒塌压死了这么多人，这城墙应该没有这么多，可以不是每个人都刚好站在一块砖底下被打倒的，这应该就是也是一个征战的形容啊，死了这么多人跟城墙有关。然后你看啊，这亚哈还有很多的神的儿女，就是搞得很糊涂，对仇敌太仁慈，对上帝太凶狠，这个对便哈达呢也是非常的仁慈啊，就放他回去了。也许他觉得放他回去是好，各位，后来也有放仇敌回去的时候，放仇敌回去不一定是错误，但是我们就是还是说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吧，让我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对神有比较清楚的认识，信心在做哈。当亚哈把仇敌放回去的时候，各位，列王记的第二只怪狮子就出现了。不过这一次呢，我想不需要花太多时间解释了哈。第35节，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，你打我吧，那人不肯打，他就对那人说，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，你一离开我必有狮子咬死你。那人一离开他，果然遇见狮子把他咬死了。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对他说，你打我吧，那人就打他，将他打伤。各位，这是干什么？我今天下命令你们任何一个人打我吧，你们一定也不敢打嘛。然后我说，哦，你不打我，狮子会咬死你们，就被狮子咬死，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啊。各位，其实你应该看到那个一个共同的模式了，神的话比什么都大，尤其你们是先知的门徒，这些人可能还算不得是先知，是训练成为先知的先知门徒。先知门徒要学习的就是要无条件遵行神的话。当有人奉耶和华的名说出耶和华话的话，即使是很不合理，你也去做，就跟我们讲到的神人情形一样的，即使是很艰难你也去做。神要你去打我，这个是不应该的事，但是这是的确是奉神的名说出来的，你就打。如果你不打， 当然不是每一次都会有狮子来咬你了，但这个时候我想还是一样，这个本身说话的人他也要自己学一个功课，就是不管神差遣我要跟谁说话，我都要勇敢地说出来。所以他先有个实地的教材，这是不是神吩咐他的？应该也是神吩咐他的，吩咐他要让这个人自己知道，神的话我不能打一点折扣，我通通都要传扬。然后他同伴的死对他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我不能不讲哦，我不讲的话我会跟同伴一样的那样死去。所以亚哈很不高兴，我也得讲。这是在训练先知的门徒讲神的话，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跟前面的看起来很怪，但是都可以一致的来看。就不管怎么样的情形，你自己个人环境等等，那个任务多么艰难或者不合理，你就听神的话。好，他就被打伤了。我觉得被打伤跟他底下讲这些没有直接的关系，因为第二个人一定打伤他嘛。各位，我现在先请这位，是空椅子上没有人嘛，就随便讲。这位弟兄打我，他不敢打，我说狮子会咬你，马上来了一只狮子把他咬死，然后再对他旁边人，现在你打我，那还不打，痛打一顿啊，都打伤了，要不然被咬死怎么可以？好，这就告了一段落，就是说要让人知道神的话一定要讲，不可以不讲。第三十八节，他就去用头巾蒙眼，改换面目，在路旁等候王。他为什么要改换面目呢？先知和先知的门徒大概都有制服或者有一些特征，就反正看起来大概怪怪的，一认就认出来了。而亚哈呢，我看一有先知来了，他就不想听先知讲话，所以要改换成其他的方式，叫亚哈最起码可以听进去。因为亚哈似乎有一个我们今天觉得很大的优点，他对一般老百姓算是很愿意听他们的意见的，所以那个这个人就化妆了一下，然后就是当王经过的时候他就讲了，仆人在镇上的时候，有人带着一个人对我说，你看守这人，若把他失了你的性命代替他的性命，不然你要交出银子来。仆人正在忙乱，那人就不见了。以色列王说，哦，你已经定妥了，你答应了人，那你不是赔钱就是赔命哦。这个人就这个时候就除掉蒙眼的头巾。这时候以色列王认出他是先知了。就我前面推测应该在这里看是对的，就是如果以色列王一开始认识他先知，哎呀这都没好话讲的，都是在骂我的，我不要听。那么他对王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将我命定要灭绝的人放去，你的命就被代替他的命，你的名代替他的命。亚哈当然就很不高兴了。当然这些话我都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当作神给亚哈的恩典，你没有死，神给你任何的警告和管教，你愿意悔改都是好的。最怕就是神不管你了，让你任意而行，那就糟糕了。好，下面又有亚哈的一件事，你看他对敌人何等的仁慈，他对同胞何等的贪婪。但是这件事情我们要小心点看，因为你看你也会觉得亚哈值得同情。第二十一章第一节，这事以后又有一事，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，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。亚哈对拿伯说，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，因为是靠近我的宫，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，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。拿伯对亚哈说，我敬畏耶和华，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。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，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，就闷闷不乐地回宫，躺在床上转脸向内，也不吃饭。我说你会对亚哈有点同情或者是称赞，就是哎，这个人不坏，哎，他没有用国王的权力抢平民的东西，这已经很了不起了，然后他是跟人家交换的，就是跟人家都谈好了，我会，因为我希望 能够有一个整片的地嘛，就像现在一样，要盖的整片，不要有麒麟地嘛，哈，是把它整个的、可以盖一栋整整齐齐的楼啊。他是要他的那个原地，我不会霸占你的，我会给你钱，我们可以商量，我们可以交换，都可以，这是合理的。但又碰到一个问题，耶和华不允许，土地不可以这样交换。这种啊，在旧约里面，包括民数记有规定，但是我们在这里就不多去谈这些啊。神不允许以色列人这个土地是不断的累积，以自己成为大地主，所以神在以色列规定，基本上是每隔49年或50年就有一次重新的把所有地归到原来的支派。就让所有支派始终是那么多的地啊，不要让有一个人太多或有些人太少。那基本上这里在讲的也是产业不可以转移的，这不是说我们今天不可以买卖房地产了哈。在当时拿伯是因为敬畏上帝，他不这样做，那亚哈也没有因此杀拿伯，但他很不高兴。哇，这描写也很生动啊。转脸向内，谁都不看。我们生气的时候不是谁也不看吗？啊，不跟人家打招呼，也不笑，也不吃饭。好，这坏蛋就都来了哈。你看，就跟那个暗嫩想要强奸他妹妹的时候，坏蛋就发现了这一点。那个体贴人的心啊，有的时候坏蛋和小人比我们好。啊，他都看，哎，你心里不舒服，当他。对你的建议都是最不应该的建议，可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神的心，能够体恤到，哎，这个人现在心，要不然是想犯罪了，要不然愁苦了，然后我可以对他有些劝告，有一些提醒，啊，我们需要有这些，但求主帮助哈。耶洗别就说了，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？他回答说，啊，因为如何如何啊，哇，你看。这小人讲的话都是叫人很重听的，暗嫩讲的也很重听，罗波安的那些少不更事的同伴讲的也很重听。王后耶洗别说，呀哈，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的，不是，你是不是王啊？你是王嘛，来，我帮你办这个事，你是王，你就快快乐乐吃喝，我会把那个葡萄园拿给你，你连事都不必费。哎呀，你看这小人就是会做这些事，乐意服侍魔鬼，也乐意服侍你，叫你愉愉快快的把八十八交在你手里，哎，让你犯罪，让你成为魔鬼的俘虏。好，下面呢，第八节，于是托亚哈的名写信，用王的印上，这都是不应该的，即使你是皇后也不应该用王的印。今天如果有任何一个总统夫人敢用总统印，那是犯法的事啊！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，信上写着说：你们当宣告禁食，叫拿伯在民间的高位上，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做见证，告他说：你谤赌神和王子亡了。随后就把他拉出去，用石头打死。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得了耶洗别的信，就照信而行，宣告禁食，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，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，当着众民做见证，告他说拿伯谤赌神和王了。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，用石头打死。于是打发人去见耶洗别，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。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，就对亚哈说，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嫁银给你的葡萄园吧，现在他已经死了。拿伯听亚哈听见拿伯死了，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。好，我想我把底下讲完了再回来讲这一段哈。这个时候以利亚又被差遣了，耶和华就对他说了，然后说你杀人，19节杀人得他产业，然后说拿伯死了，因为拿伯是一个罪犯被打死的，所以他死得也很惨，就是还有狗在那里舔他的血，狗也会在那里舔你的血。这亚哈对以利亚说，我的仇敌你找到我吗？上一次不是亚哈找以利亚吗？现在是以利亚找亚哈了啊！ 现在以利亚已经好像是一个过气的先知啊，没人理了。他说：“我找到你了，我找到你。这一次真，上一次也是希望帮助你，这一次啊，是帮不了你，宣告祸患吧。耶和华要让灾祸降在你的身上。”啊，这个里面所讲的，像耶罗波安家，像巴沙家，因为都是在拜偶像，然后也不公不义啊，听了耶洗别的事。那你们实在是你们这一家人太邪恶了，尤其在25节哈，那25、26节内特别讲到拜偶像和拜偶像结果的行为败坏。亚哈听见呢，就撕裂衣服，进食，身穿麻衣，缓缓而行。你看，又看到耶和华的改变，从人这边他会改变的。当亚哈悔改的时候，耶和华就跟以利亚讲说：“哦，他悔改了，那么自卑了，我就使他在世的时候不降这祸，他儿子的时候我会降这祸与他家。”啊，那当然后来亚哈的儿子哦，那一家死得非常惨，他全家的灭亡是在他儿子的时候。我们现在回来讲拿伯葡萄园的这件事情哈，亚哈的悔改很好，我们不去多讲他。我深真相信，如果他继续真的是走在悔改的路上，他可以得救，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君王，都可能的。但他的悔改总是不够深入，很浅，这算是一次比较深的了。我们的问题是在说，各位，亚哈在这件事上没有杀人呢。亚哈甚至本来以一个君王之尊跟一个老百姓谈条件，他没有杀人，他很合情合理的跟人谈，只是老百姓为了这样的这个交易是不合神的规定的，所以他就不去。亚哈就很不高兴，但是只是生闷气，没有去杀人，表现出他算是一个很能自治的君王，不错。坏事是耶洗别和那个城里的长老做的，为什么要这样责备亚哈？那么耶洗别，我们先讲他的罪恶，也真是够聪明了。各位，你自己再想想看，如果以我们比较简单的头脑来讲，说我想要亚，我是亚哈，我要拿伯的葡萄园，那我要怎么得到？简单嘛，把他杀掉嘛，把他暗杀嘛，就是很容易嘛。大卫不是暗杀了别人，谋杀了别人，娶了别人妻，把他杀掉就是。各位，那是因为你不懂以色列的法律。拿伯死了，被杀死了，他的葡萄园给拿伯的儿子，亚哈还是拿不到。亚哈把他的儿子杀了，葡萄园会给他们的至近亲属，还是不会给亚哈。神规定一个土地基本上就永远属于这个家族的，如果实在有的时候有一些买卖，到了喜年的时候都要归还的，基本上不可以买卖的。你死了给你儿子，你儿子死了给至近的家属，所以你把他杀掉，这是不能得到的。哎呀，耶洗别很聪明，耶洗别知道上帝的律法，只有一个情形之下，这个土地不再归于你的家，这个土地充公当就到国王手里了。什么时候？就是你亵渎上帝。各位，好冤枉！拿伯正是要敬畏上帝，所以拒绝了这场交易。耶洗别就用敬畏上帝之名控告拿伯亵渎上帝，这个世界黑白常常完全颠倒。所以耶洗别够坏了，也够聪明了，他甚至是用耶和华的律法来得到这一块他得不到的地方，滥用上帝的话。但是亚哈错在哪里？他没有做这些事，为什么他？我说更坏，各位，因为他坐享其成，这就更坏。我自己也就是有过这种，我很喜欢乱幻想，就想要发财，发财怎么样？我又不敢印伪钞， 我又不敢抢银行，但我想过，因为我看过那个有什么电影啊，还是什么小说，是好久以前的事了。那我小的时候的梦，就是啊、哦，有强盗抢了银行，抢了那个运钞车，然后就逃往山里开，然后哇，出事了，车子就摔到深谷里面去了，人家也再没有找到了。有一次我去郊游的时候爬山，哎，爬，哎呦，怎么这么多钱都是我的了？哎呀，我没有杀一个人，我得到了很多钱。各位，这更坏，你没有冒险杀人，你没有胆子杀人，你坐享人家杀人的成果。亚哈就是这样，他不做坏，他不做那么多坏的坏事，但他享受别人作恶的结果。我们神是非常公义的，你这种狡猾的心，神就严严的斥责。感谢主了，他还是有悔改。不过啊、我们就说，这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。这些我们都看到神用这么多的篇幅来描述亚哈，我觉得让我们看到，正就人来看，他有一些优点，可惜就是他对神在这么多提醒之下不能够悔改，不能够彻底的坚定的悔改，很遗憾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